创世纪第三十章，创世纪三十章这章的题目是炼净蒙恩，祈求蒙允，炼净蒙恩啊。因为这章圣经讲到雅各的家，雅各的几个妻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今天教会的一个缩影。你看的是这家庭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有嫉妒，有纷争啊，许多神不喜悦的东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神在造就，神在对付，神在磨练。你除非不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神就要下手，要造就，目的要使他们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就是和睦相爱，一同来完成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所以对于雅各的家，他就不是一般的家庭，神绝不任凭他的儿女就这样的败坏下去，所以神有对付。所以在这章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蒙恩，炼净蒙恩，要炼净，借着彼此的对付，借着苦难，借着一些遭遇，神来对付，所以雅各家要成圣，所以雅各家真的配得过，要回去还愿啊，要完成神的使命。所以这章圣经重点就是炼净蒙恩，祈求蒙允。每一次看见神的恩典领导，都不是凭着肉体，凭着自己。就是拿这个雅各的家庭来看，叫他们能够生育的是神，不是人，不能靠自己的办法，主权在于神，但是态度在于自己，选择在于自己。所以我们从这里的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教训。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彼此之间一个家庭，一个属灵的团体，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关系上？建立在神的爱和神的公义的这个要求上，而不是凭着肉体任意而行，那就要多吃苦头啊。所以今天圣经重点是讲到雅各的两个妻子，也是姊妹两个，利亚和拉结的关系。那利亚和拉结的关系主要呢讲到拉结要做对付，拉结是在雅各面前蒙宠爱，但是在神面前不蒙恩。为什么不蒙恩？因为他在人前蒙宠爱啊，以至于骄傲嫉妒啊，所以神要让他经过对付。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是一节到八节。第一段，嫉妒纷争动人手啊，这一段我们看见主重点是讲的拉结嫉妒纷争，而且呢还动人手，蒙恩呢不蒙恩啊，只能暴露自己的败坏。所以我们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人与人，同工与同工，教会里面弟兄和姐妹彼此的关系，彼此在工作中的配搭，都可以看得出来，反映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啊，不仅仅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家庭的纷争和我们没有关系，确实也会啊，教会里面也产生许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看拉结好了啊，这里第一段重点是讲拉结。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因为前一章告诉我们，利亚因为在人前失宠，雅各不爱他，当然他在家庭的地位啊，一定是啊是被人瞧不起啊，不被重视。但是呢，神使他生育，所以前面一章告诉我们，利亚连生了四个儿子。因为利亚生了四个儿子是什么？是神见他失宠，神恩待他，神使他生育，所以他才连生四个儿子。是神啊，所以你在人面前吃亏，你在神面前一定蒙恩。可是呢，拉结见到啊自己不生，姐姐生这么多，气死了。下面接着结果就生出嫉妒，有嫉妒就有纷争，有嫉妒你就不和睦，有嫉妒这个家庭就一定不和睦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拉结的态度，主要是看他的一个态度，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姐姐。应该谦卑，为什么自己不生儿子？这生不生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出于神啊，按属灵的意思，我们要联系自己，联系今天对于教会，对我们来讲生育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要为主结果子，现在主很多年不结果子，这是一种羞耻，正如同一个妇女结了婚没有孩子一样啊，这是应该为主结果子。不管我们信主多年，一个人也没有因着我们蒙恩，一个人也没因着我们得救，结果怎么样呢？不生子，嫉妒姐姐，一面是嫉妒姐姐对利亚不满意，那一定是碎嘴唠叨，或者是啊这个态度啊，这个语气啊，彼此间人的关系很紧张啊，对人不高兴。第二，对雅各也生气，你看这一点道理没有，是吧？说明什么？那也不自省啊，又 嫉妒姐姐，又恼怒丈夫，这都不对呀、啊，这都不对。这雅各生气，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这叫什么？又恼怒，又威胁，又埋怨，那就是不检查自己。雅各向拉杰也生气，你跟我生气，我也跟你生气。雅各说的对呀、啊，叫你不生气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这可见的，我们这点要认定了。这个主权在神手里，在神手里，神要对付人，神要对付人，让我们谦卑。所以属灵的意思说，我们只有与主联合，我们才会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那我们怎么结果子？那葡萄枝子与葡萄树叶联合，主说：“你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你们就能够结果子，那个荣耀我，而且能够多结果子。为什么不结果子？有一些个枝子该修理。”你现在这枝杈杈没有用的枝子没有修理，所以结果就是不结果。这雅各说的对呀、啊，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杰说了，下面结果接着怎么办呢？还不检查自己，那接下来做什么呢？自作聪明，来怎么样善动人手？下面就是他动人的办法。我不生育，我有办法，你看他多聪明。反正我能够让我的膝下能有孩子，算我的。什么办法？我看这个也是个三妈留下的一个坏榜样，是不是？因为在当时东方也有这种风俗，实在不生育了，那么找一个什么使女丫鬟也可以。结果那这三妈不曾经交给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动人手，其实这个都是招祸患的，给家庭也招祸患。他也这样，我也有使女呀。那使女就等于是嫁妆一样，是不是？他怎么样？第四节，拉杰就把使女皮拉给他当为妾，雅各连着同房，这下子连着生了两儿子，他很得意了。人家再生的时候还不算你自己生的呀，对不对？不能算你自己生的，这只不过说，只不过是说你动人手人工，人的办法，人的办法，人的这个血气，人的聪明，他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是不是？正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有从圣灵而生的，有从情欲生的，有从人意生的。你不是从圣灵生的不算。你可能说你拉拢，你请客，你用人的办法，你都拉了几个人入教，到底呢是不是真正做圣灵的儿，神的儿女，还是做地狱之子？那好像法利赛人是走遍洋海诸地，勾引一个人入教，结果还是做了什么？做了地狱之子。因为你人的办法就是说不是从圣灵而生的。我们领人悔改，怎么样叫人叫悔改？悔改是让他接受耶稣的救恩，是从圣灵而生，是圣灵的工作，叫人因着圣灵的责备，让人能够认罪，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吧？这个完全是人工，结果生了两个，生了两个算是雅各的儿子不错，但是呢不是你拉杰生的，是不是？无论如何还不是拉杰生。第一个儿子叫但，他说什么？为什么起名叫但？因为但的意思就是深渊，所以可见呢，他的思想，他的意识里面还是讲的我冤死了，上帝今天给我个儿子就是为我伸冤。你说有什么冤？你姐妹两个，你一个家庭应该是和睦同居，这个结果他就我很冤，现在有了个儿子表示我出了一口气，是不是？所以这个拉杰的这个思想起名字都表示了透露出他里面的这个不满意，里面的这种凭着肉体。底下呢皮拉又怀孕给雅各生第二个儿子，拉杰就说了，我和我姐姐大大相争，我现在得胜。其实有什么得胜不得胜，是不是？他应该想姐姐生孩子就等于我都是雅各一家人的，他不这么想。也应该谦卑请他自己，我为什么老不生气，姐姐为什么连生这么多，他也不想。这谦卑这一个人怎么蒙恩？后面我们知道到最后拉杰生孩子了，生了孩子了，所以神要让他经过对付，对付到他能够谦卑才行。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总结，拉杰一起共有多少错误在那里面，拉杰的罪恶也常常是我们的罪恶。结果给他生了一个，他说什么？先生，就是可见的这个拉杰就是什么？又嫉妒又相争，我跟姐姐相争，并且我今天大大得胜我得胜了，所以我给儿子起名叫拿弗他利。这就是第一个表明什么呀？拉杰嫉妒纷争动人手，实际这些都是暴露他的败坏。 那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看拉结有多少毛病，大家看看拉结有多少毛病。第一，嫉妒，嫉妒姐姐们。第二，恼怒。第三，骄傲，不谦卑啊，恼怒，用恼怒才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第四，埋怨。第五，威胁，你再不给我儿子我死，你真死啊，是不是？威胁，埋怨，威胁。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什么，他不认识神的主权，他以为我跟我丈夫发个脾气就解决问题了，他不认识神的主权，是不是？两个在红里你就不能生，为什么？因为神有主权，神的主权是最要紧，不认识神。还有下面的自作聪明，肉体挣扎，人守人攻，是不是？自作聪明，肉体挣扎，人守人攻。你别看你落下这些毛病，这就是今天教会常常会有这些毛病的，我们都有会有的。我们彼此间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弄不好的都有的，家庭里面也会有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人家问我不蒙恩，就生气，就嫉妒，而且什么自己自作聪明，肉体挣扎，人守人攻。最后一点，不求告神。你什么时候求告神，最后才有儿女？不求告神，一共是几点呢？十个方面。那些的毛病啊，你可以数数十个方面。这里讲几个我呀？你看有多少我？你给我孩子，你不然我就死啊！那个底下又说啊，我有个使女啊，让她生在我膝下。我一共我数了数，有九个老我。那些以我为中心，是不是？因为以我为中心的人呢，我告诉你，绝对没有真的快乐，所以生不出孩子来。我们要以主为中心。那天天要以神为乐，要谦卑，要顺服神，那才能蒙恩。他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不能蒙恩。第二段九节到十三节，九节到十三节，这段讲利亚的。利亚看怎么样？看自己也停止生育，又看这个妹妹啊，你今天你这么样的啊，跟我相争啊，你这么样的都能手有办法，我也可以，他也来报复。所以底下一段是利亚也动人手，也就正表明了彼此之间都有嫉妒纷争啊。利亚也有些个败坏露出来。我们看这一段主要讲的利亚也动人手。我们应该效法善，不应该效法恶啊！你这样做，你先做我也会，你有聪明，我也要比你有聪明，你有办法，我比你更有办法，这个都不对的呀，这个都是凭着肉体。互相呢来挑好像挑战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了雅各为妻。你什么时候你不生育，你应该考虑，你应该祷告神，你应该检查自己是不是你也啊跟妹妹计较，也是跟他计较得失，也是跟他生气。你气我，我也气你。那你在肉体里，在自己里，在老我里，神怎么会给你儿女呢？是不会给呀。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雅各的家是神所拣选的家，是一定要对付的。这样不追求和睦，那你可以有个使女啊，借着使女生孩子，我不是也可以吗？好，底下你看利亚怎么样，把使女希帕，希帕是他带来的一个使女，是吧？给雅各为妻，结果呢，雅各也给他生了两个儿子，生了两个儿子。这利亚第一个儿子叫万幸，那万幸什么意思啊？我太高兴了。是不是 啊我这里又多一个儿子，其实你这是人守人攻啊，叫万幸。底下又生一个儿子叫什么呀？我有福。其实真正的福是从神而得，不是你动人守人攻啊。人的聪明太多，你反正在神面前是亏损。他认为我万幸，我有福，他都是以自己来讲，来给儿子起名字，众女子都称我是有福的。其实真正的福是你自己真的敬畏神，与神联合，那你才能够结果子，真的。于是呢，就给他起名叫亚瑟，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看，这是一段讲到利亚，那利亚这样做对不对呢？也不对。当然起因是因为妹妹嫉妒他，那开头他很吃醋，但是妹妹嫉妒你，你应该包容，你应该更谦卑，你应该原谅，你不要跟他一块，好像还是什么呀？还是同一般见识。真的，你气我，我也气你，那这个是说明利亚也是不对，也是动人手。底下一段更尖锐了，这个姐妹的矛盾呢，我们看看下面一段十四节，十四节开始啊，到第几节？我看一下，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四节， 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一，因为下面最后呢讲到这个拉结啊，讲到拉结的事，先看利亚和这个拉结的关系这方面。那这一段的题目是什么呢？姐妹相争，姐妹相争啊，很尖锐。那后来呢，也讲到拉结的事情，是吧？一直到二十四节呢，就包括拉结的事情，谦卑祈求才蒙应允。讲到拉结的事情是什么？啊，开头姐妹相争，后来呢，拉结后来怎么生儿子的？怎么生的？谦卑啊，祷告以后呢，蒙神应允，还有儿子。是，这就是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流便是利亚的大儿子，就是雅各的长子啊。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不小了，可以到田里头去了。怎么样啊？去寻找蜂茄，蜂茄是当时的一种植物，是专门可以促生育的。比如说不生孩子了，就要用这个蜂茄，就拿来给他母亲利亚。当然了，自己的儿子总是像是这个自己的妈妈了啊，他就给利亚。拉结看见，你看拉结是样样霸占，霸占丈夫，现在人家的风险他也要抢，可见的拉结呀，他是心里的极极的愿意快得了儿子，是不是？我们可以想他当时的心情，他觉得很羞耻，丈夫爱我，我样样都很好，我地位很优越，但是你就是没有儿子，所以看见人家流便给利亚，风险他就要夺过来。他对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啊，不是我看错了，就是这个。”拉结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东西给我一些。”那他也要，利亚就不高兴了。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夺我儿子的风险吗？我不给你，意思说我不给你。”因为什么呀？你不讲理吗？我不给你。拉结说：“怎么样？”最可见的拉结啊，甚至于什么呀？他看中这个风险，因为他想得儿子，想得儿子，所以他说可以啊。我为你的儿子，你只要你给我风险，那我今天你就可以怎么样？我让你今天跟雅各可以同居，就拿这个做一个交换。所以因此呢，到了晚上，雅各回来了，利亚就去迎接他，意思说我是用我儿子的风险把你顾下来。最可见的是人的关系变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啊？变成一个什么的关系？就因为姐妹彼此有嫉妒有纷争。也可见的拉结是一直就是霸占的这雅各啊。可是后来啊，我们看到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利亚后来又怀孕了。怎么怀孕了？我们注意这三个字，十七点，神应允了利亚，你用风邪也没有用，你靠你儿子流便或你给你找风险也没用，最要紧的是祷告。这为什么叫做神应允了他？表示他祷告神，所以神才应允他，祈求就得着。我们要知道，你不祷告神怎么应允你？我们常常不祷告，遇到问题不祷告，你不祷告你还难受。有的人有病，有病也不祷告，身体软弱还不祷告，灵性软弱也不祷告，你不祷告神没法应允你，是不是？这利亚这个时候他知道了，我一切都没有用了。最后呢，他祷告神，所以神应允他，利亚就又怀孕了，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第五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价值，价值啊。他说什么？因为我把实力给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其实以撒迦的意思呢，就是价值。他认为我今天又得了儿子了，这是一个价值。但是最要紧的还是你在神面前，你有多少价值。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价值？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到底什么是价值？那你今天你更要讨神的喜欢，敬畏神，那你才真正的价值。底下他又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利亚一共是生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他一般圣经上，因为这里主要是讲到他的家族，一般都是妻子，但这里特别讲到迪拿。其实雅各人呐，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女儿。但这里圣经提名的有一个就是迪拿，后来出世的就是这个迪拿。雅各有这里利亚等于给他一共生了，前面生四个，现在又生两个，一个叫以撒迦，一个叫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说神赐我后裳，我丈夫比我成就，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所以我们从利亚的话里面，前一章啊， 他生流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就是第29章32节，他说什么，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这是利亚的话。现在翻过来我们再看这里的第30章20节，利亚怎么说，他生了第6个儿子，他说神赐我后裳，我丈夫必与我同住。这可见的利亚他一直恋慕的是什么，就是雅各那么爱他，他恋慕的是要跟雅各结合，跟雅各同住，这是他恋慕的。而拉结呢，反正是丈夫爱我，但是我也不会生育，所以拉结心里恋的是什么，恋的就是快得儿子，不择手段，我最好是快点生儿子。其实他生儿子他的存心是什么，我这样我就可以光彩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气气我姐姐，你生我也生，那所以你越这样谁越不给你。只等到有一天拉结谦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谦卑，不下来祷告，祷告包括什么意思啊，痛悔谦卑，在神面前认罪啊，在神面前怎么服下来，真正的降服，那你才能蒙受恩典。所以到21节位置就讲到利亚和这个拉结彼此今天的相争，为了奉献，又是为了跟雅各在一起啊。但是22节到24节这一小段就讲到拉结开始生儿子了。拉结为什么能够生儿子，这里说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可见呢他也祷告了。所以人都是这样啊，人呢不到什么，不到山穷水尽不祷告神，你但凡有办法你靠自己的办法。还有一点什么呀，人不到一个最苦的时候啊，还是骄傲不敢谦卑。什么人祷告神，一个谦卑的人知道祷告神。我们自己都有这个经历啊，不高兴就不高兴，跟这个不高兴，跟那个别人闹别扭，那神说我不理你，你这样你也不那么问，知道吗，你肯悔改了，你谦卑了，谦卑在神面前祷告，结果神顾念神应允，结果使他生育，是不是？这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拉结最后他才生。所以一个人前蒙恩的人，你在神面前就不蒙恩，神一定要对付到最后你才能蒙恩。如果一直不谦卑，一直不能蒙恩，一直不悔改，一直在还想闹别扭，闹别扭吧，你再动人的办法，你再做聪明，你还是不生。所以就更见得神的主权，叫他生育的是谁，是神。那圣经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是吧？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从来不生育，神使他生育，是吧？撒来的母亲叫哈拿也是从来不生育，真正的父母也是这样，真正的母亲也是不会生育的，后来神叫他生育，就显出神的主权，神的大能，神的作为，人办不到的神都能做到，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他将荣耀归给神，他知道是神把我的羞耻除掉，他这回再来说，哎呀，我有办法，我有聪明，你有什么能力啊，神不叫你生你就不能生，你身体再健壮也没用，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取名叫什么，耶稣，意思说愿耶稣妈再添给我再添一个儿子，他很有信心，他知道神不但一定要给我一个，还要再给我一个，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增添。后来有没有啊，真的后来还是给他一个儿子，这人要谦卑啊，要悔改啊，不能够这个彼此嫉妒纷争。那所以今天我们真是看见一直到24节为止，从第1节一直到24节，你看这个姐妹之间这个相争，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手在提点，神的对付，神的管教，神使他绝育他就是不能生，神让他生就能生，那所以这里都是给我们一个教训，让我们知道要敬畏神，要追求和睦，要追求圣洁，要追求谦卑。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福给谦卑的人，给谦卑的人啊！你要信靠他，你还要谦卑，还要祷告，然后才能够蒙恩典啊！所以从这段里，我们可以思想以撒和利百加的关系，大家前面记得吧？以撒和利百加，到了什么呀，到了他们结婚以后到了60岁，利百加才生育，也是因为什么，以撒建议利百加一直不生育，以撒祷告神，祷告神，结果后来利百加生育，利百加怀孕以后肚子啊，两个孩子在里头什么呀，打架，利百加祷告神寻求神，结果神有回答，神有指示， 所以这几句就给我们看到，但是雅各的妻子呢没有这样的态度，所以就要受罪了，是不是要受罪了？所以我们今天把这要解释到今天属灵的教训，在教会里面啊，他领主日学领得好，我领得不好，或者你这个团体怎么很兴旺啊，我这个团体人是越来越少，那你怎么样？你哭泣啊，你哭鼻子也没有用，你生气，你恨人，你嫉妒，你用人的办法，你把一天打电话，他不来的孩子不来，是不是？要谦卑啊，要祷告，不要跟人家嫉妒，别跟人争争，更不能够去打击别人，那、啊、去怎么样高抬自己，或者用人所能够都没有用。神赐福你这个团体人的人很多人就蒙恩典，神不赐福你这个人没有人了，那、啊、甚至要关门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在神面前蒙恩。好，底下接下来看的是第四段25节到36节，这段是雅各和拉班来定工价，因为这个时候啊，雅各在拉班家已经是2个7年了，多少年了？14年，为一个妻子啊，就是为拉结是7年，以后还是为拉结，怎么样？还是为拉结，一共在这里待了14年。所以雅各当他怎么样？这个得到了这一个月色，就是拉结生了这个月色以后，雅各开始思念故乡，觉得时候到了，应该回去。那这个时候呢，就跟拉班互相关于进公家，为什么进公家？我们知道这个拉班是狡猾诡诈啊，真是敲诈勒索一样，敲骨吸髓呀。叫雅各在他家里的为他干活，雅各最后服侍他14年，两手空空，是不是？除了得了妻子，得了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太不公平的事。为他劳动，为他卖，等于是血汗的，为他牧羊，为他这个人，而且神拉班非常大大，非常丰富，拉班所以这么蒙福，是因为雅各的缘故，所以说不公平了。所以雅各呢，就是开始跟他讲，我总要为自己兴家立业。所以在这段我们看到什么？就看见这个拉班啊，狡猾的拉班啊，结果呢也没有聪明过这个雅各啊，最后是神干预，神帮助，使雅各最后又待了6年，使雅各走的都是丰丰富富而走，这是神的祝福。更如同呢，我们记得哦，还没有念呢，出埃及你就可以念到了，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之久，做苦工，为他们造城做砖。那结果什么呀？埃及王一直就压榨压榨，所以后来怎么样？神赐福，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跟隔壁邻居都要东西，他们都欢欢喜喜给他们，以后也是丰富而走，表示什么？神把他们应该得的工价，神赐福给他们，是雅各应当得的，是以色列应该得的，后来还是让他们得到。所以神永远是公平的，你受苦，你被欺压，神都看见。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啊，就是25节到36节，雅各在拉班家服侍的见证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雅各他在这个拉班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他在服侍上确实是有美好的见证，他绝不像一般人偷懒耍滑啊，为自己漏一点，为自己得一点，他没有啊。这是一段，以后在31章，雅各在拉班面前还说见证，就见证他自己，他真的一丝不苟。怎么样呢？在拉班家很好的服侍，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如果寄居在一个地方，我们到一个地方，这个人也对你啊有看法，那个人也看你嫌你，那你这个人没有人要，将来你找工作都难，是不是？不殷勤，又不忠心，又不劳苦，又懒惰，又懈怠啊，又贪污，是吧？又自私，又为自己，哪个喜欢你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首先呢，就是25节到30节。25节到30节是雅各服侍拉班的见证，雅各在拉班家是有见证啊。当然神赐福他，赐福他肉体，赐福他的家庭，但是呢他有见证。我们看一下25到30节，拉结生约瑟以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我不能老服侍你，我现在要回本乡本土。我们知道神早就向他显现啊，叫他以后要回到伯特利，要去侍奉神，因为他曾经在那降神9个月。所以下面就说了，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都知道，你清楚，你心里明白我是怎么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就说了，拉班是什么？挽留，不愿意雅各走。大家看下面啊，为什么拉班挽留他？啊，拉班不是说感情很好，哎呀我舍不得你，他是为个人的利益， 因为雅各这是叫做什么呀？叫做不但是廉价劳动力，根本是一个什么？是个不付代价的一个劳动力，哪个不喜欢？这拉班舍不得，拉班说了，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了，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那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走到哪里应该是这样态度？你走到哪里，约瑟也是这样，约瑟在哪里，哪里就蒙福。在波提发的家里，波提发家里就蒙福，家里蒙福，田野的东西都蒙福，样样蒙福。这也是神，我们知道这句话说明什么？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一个应许，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蒙福，你和你的子孙蒙福。这是今天我也和我们有联系，我们今天一起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走到哪里，人家都觉得宝贝，这个人在你的单位里就是个宝贝，是不是啊？不是说哎呀，就是什么呀，狡猾，又是这个挑尖，什么挑肥拣瘦，哪个都讨厌，最好你辞职，不是那样。所以这里又说，是神赐福，又说请你定工价嘛，我给你。那现在拉班是没办法了，因为雅各要走嘛，马上说来定工价，你早干什么了？14年都没有工价，只是就是为了他的女儿。那你定工价好了，我给你。雅各就说了。29节，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你知道，我的未来之前，你所有的很少，现在却发达众多。你这个公司，你这个事业都大大发达。这当时他就是他的羊群了，是不是？都大大发达起来。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会自己兴家立业呢？”雅各说的是真实话呀，是不是？是的，神借着我使你蒙福，但是我不能两手空空吧？我什么时候为自己兴家立业？所以我该走了。雅各是想走，不愿意在拉班家。拉班是怎么样？拉班是后面告诉我们，那个是下一章，14改了他的工价，根本不给他呀。14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就是千方百计的就是加价。拉班是这么一个苛刻的人，又奸诈又苛刻。雅各在他手里受苦受罪，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兴家立业呢？下面拉班讲31节开始到36节，就是这雅各进攻家，拉班现在挺客气了，反正你定了。下面我们看啊，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雅各就讲条件，雅各这个工价哎呀，你看呐，所以为什么拉班答应呢？拉班一听这个工价，拉班想，你一定吃亏，我一定占便宜，你是占不了便宜的。他认为雅各提的这个条件呢，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的可能性，所以拉班就满口答应。我们看雅各定的什么工价？雅各说，我们看31节啊，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如果应承，我就仍旧不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走遍你的羊群，肥羊这个绵羊中，凡有点有斑有黑色的，还有山羊中有点有斑的，我都挑出来，将来这一个就算我的工价。我们知道啊，在当时那个当时的那一带地区，绵羊啊一般是白颜色的，山羊一般是黑颜色的，而且绵羊和山羊是杂色的很少，什么有斑有点表示是杂色，是的，这种情况是很少很少。现在想想你才叫吃亏呢，是的，好了，有斑有点的在你的啊，纯颜色的，就是说绵羊都是白的，山羊都是黑的，那就属我的。这拉班是满口答应，是不是？以后雅各还这么说，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山羊如果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如果不是黑的，那么就算是我偷的。那意思是我绝对公义，我绝对不能偷你一个，我不占你便宜，我该得的我给你干好条件。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雅各就去跟他定了工价，这样就可以证出我的公义了。所以这个雅各，你看，别看他在这个家里受很多的苦，他真是有见识，劳苦忠心，而且公义，要追求公义啊，不能偷偷的什么的，又偷又换，又搞回家啊。这个，你像我们看雅各说完了34节，拉班说好啊，很高兴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去行。他心里早就打了算盘了，这个拉班是不会吃亏的，他早打算了这个羊啊。这绵也好，山也好，这个有斑有点的很，这个就是说这个可能性是很小啊。意思说就这样好了，当然拉法就把有纹的有点有斑的这 什么这些个山羊的、有点有斑的、白色的，这都挑出来交给他儿子手下，就是说这一批是属于雅各的，啊，另外搁在一边。另外呢，把怎么样，把那个完全纯正的，就是绵羊和山羊，没有点没有斑的，把它放在一边，使自己和雅各相隔三天的路程，相隔很远，这你想想撒娇也不可能，对不对？他不能混乱的，表示不能混乱的，那我的就是我的，你就你的。于是雅各呢，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就说好的是拉班的雅各来牧养，那不好的和一边的就交给雅各，拉班的儿子，是这样把它分开。底下我们就这是一段，这一段就是雅各跟拉班进攻家，按说来讲雅各是一定吃亏，但是下面一段最后一点，雅各极其发达，得了怎么样，得了许多的羊群，哪里来的？这是很奇妙的办法，雅各用了一种办法，而且呢，从下一章31章里有可能，这个主要是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干预。如果他不用这样的办法，他不可能把他应该得的10到20年，后来加在一起的20年，你想想，20年的工资是多少？啊，逻辑就这回事，一年起码好几万，对不对？20年的工价，雅各全部夺回来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神给他的聪明，如果没有神的干预的话，雅各也不可能做到。这不就我想好了吗？是不是有斑有点才算我的？纯的啊，是纯白纯黑的，那个就是你的。那雅各肯定要吃亏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当然我也最近我看了几本参考书，科学上没方法解释，只能是神的干预。这里也有啊，教授你可以掌握解释解释，没法解释。那我们看一下37节，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树枝，将皮啊剥成白管，枝子露出白子来。结果怎么样呢？剥了皮的这个枝子，就好像条纹一样啊，哎，这么一层一层的，是吧？就对着羊群插在阴阳的沟里和水槽里，羊来了喝的时候呢，他们羊不是要配合吗？结果羊呢就对着枝子配合，就剩下有纹有点有斑的来。哎，这样的事情呢，是不是？这个你科学，你生物学家你怎么解释？我不会解释，我们就做吧。所以我只能找到31章的根据，就是神干预，神帮助。那结果就这么配合，结果呢，这羊就都变成了什么？有斑有点。因为已经分开了，挑当时挑出有斑有点有纹的，已经在三天的路程以外，已经放在另外一边了，他不可能来杂交。不杂交，他怎么会变成有斑有点的呢？是不是？所以雅各就用这种办法，雅各就把羊羔分出来，是拉班的羊和这有条有纹的相对，把自己的羊并放在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搭，不混搭在一起。到了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来了。肥壮的时候，他就把它插枝子，那结果肥壮的不就都变成雅各了吗？瘦弱的时候，他不插枝子，那结果拉班的羊都变成瘦的了。所以这个叫什么道理？我想这就是以拉班奸诈之道还其之身，是不是？以他这个道来还其之身，你这样对付我，今天神也对着雅各也来对付他，而且也不是偷他的、抢他的、换他的，雅各是用一种办法使这个羊生出来就这样，那你没办法，这不是我自己把它偷来换来的，生出来就变成什么？本来这都是纯颜色的，结果生出来都是有条有纹、有斑点的，因为当时都算好了嘛，有条有纹、有斑点的都在我雅各的，结果就是这样啊。所以属灵的意思，我觉得也很宝贝，是不是？雅各是被看不起的，这拉班家是被藐视的，是不是？而且被欺负的，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今天呢啊，我们基督徒在神在人的面前也是这样，人看不起你，像有斑有点的一样，有斑有点有瑕疵，人瞧不起你，一天老挑你的毛病，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后来都变成了有斑有点的了，是吧？神赐福。这最后一点，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不必骆驼和是神赐福。神为什么赐福啊？见证神的公义。神不能让他的儿子一直这么吃亏，倒霉。结果你怎么新家立业？你带着这么，后来我们这个雅各是只身一个人带着一根杖过河的，啊，到了母舅家，结果回来说两大堆，神这样赐福给他，啊，那是神的恩典。雅各经过对付，所以神才赐福。他经过神的熬炼，神的造就，神才赐福给他，这也不是平白无故的。所以等到下一章，我们还要看到，就是雅各在叙述这件事情，他就讲到，他 他将荣耀归给神，他见神把你们父亲的情绪都夺来给我了，夺过来。那个奸诈的拉班，他以为他那个占便宜，结果也没占上便宜。而雅各应该得的，我们不要以为这是雅各的贪心，这是他应该得的。正如说以色列四百年在法老的手下做苦工，你想应该得多少工价？法老什么也不给他们。但后来怎么样？后来法老闹灾，后来结果不得不给，是不是？把金银器皿都让他们丰富的带上来。今天我们就到此了。正好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下面要把它讨论一下啊，我们要看看从拉结和利亚的关系，从雅各受罪苦，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炼尽蒙恩啊，我们要经过炼尽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典。我想我们先读两次圣经，然后我们再讨论。第一次圣经就是彼得前书，就是我们通过这一章圣经，你我们该得的是什么教训？我们一定要借古喻今啊，是不是？从这些个我们得到怎么样宝贵的教训？我们看一下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先念这一小段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十一，最后啊，我们一起念。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主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吐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避免敏感。那这一段是彼得在教导当时的教会神的儿女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要什么？第一，彼此同心，而且还要彼此体恤，要同心，要体恤，要担当的意思。而且相爱像弟兄，拉结和利亚是姊妹，是骨肉，一点都不相爱。利害冲突，我的个人至上，所以永远不会同心，所以要追求同心，要体恤，要相爱，要存慈怜谦卑的心。那些谦卑不谦卑啊？一点都不谦卑。有个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你倒要祝福。那就要彼此饶恕，是吧？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让你们承受福气，所以我们要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我们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还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这就是今天教会也是这样。雅各的家，你看看这样的好像是露丑，是不是？这样的败坏，这就反映了人性的败坏，反映了教会里面也有这些问题，这需要经过圣灵，经过圣灵的对付，经过主的对付。还有一处就是五章。还是彼得先书五章，我们看一下五节六节，第五章彼得先书第五章，你就翻页过一页就好了。五节到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谦卑自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个特别指着拉结讲，是不是不自卑？而且怎么样？不谦卑，又是什么？又是骄傲，被神抵挡，神拦阻，你不会蒙恩。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可以到了说神把他升高，神给他生了儿子，他就在神面前蒙恩。要谦卑自己。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段里面，两边相对，就是这一章圣经，我们再结合刚才我们念的两处圣经，实在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追求和睦，追求谦卑，与神联合，我们才会为主多多结果子，不要嫉妒不要纷争不要是用自己人手的办法雅各最后也是被神炼净，能够谦卑依靠神，被神使他发达起来。好，下面我们。